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申年到乙酉年十月，共一年多。唐中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同光二年，甲申年，公元924年。春季正月甲辰日，幽州奏报契丹入侵，到达瓦桥。任命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陕州留后霍彦威为副使，宣徽使李少红为监军，率兵救援幽州。孔谦又对郭崇韬说，首座相公政务繁忙，住处又远，租庸布册文书多有积压，应该另作安排。窦卢阁曾用手写借条向省库借了数十万钱，孔谦把借条给郭崇韬看，郭崇韬稍微用话暗示了窦卢阁。窦卢阁害怕，上奏请求让郭崇韬专门管理租庸事务，郭崇韬坚决推辞。皇上说，那么谁可以呢？郭崇韬说，孔谦虽然长期掌管钱粮，但如果骤然委以重任，恐怕不服合众人的期望，请重新任用张宪。皇帝立即下令召张宪来。孔谦更加失望。齐王听说皇帝进入洛阳，内心不安，派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张毅节度使兼侍中李继衍入朝进贡，开始上表称臣。皇帝因为他是前朝老臣，与太祖地位相当，特地加以优待礼遇，每次赐诏只称齐王而不称名。庚戌日，加任李继衍兼中书令，遣送他回去。敕令宦官不应居住在外，凡是前朝宦官以及各道监军和私人先前所蓄养的，不论贵贱，都送到朝廷来。当时在皇上身边的宦官已有500人，到这时几乎达到1000人，都给予优厚的供养，委任事务，当作心腹。内诸司使从唐天佑以来由士人代替，到这时又任用宦官，逐渐干预政事。不久又设置各道监军，节度使出征或留在朝廷，军府政务都由监军决定，欺凌怠慢主帅，仗势争权，因此藩镇都愤怒。契丹退出塞外，诏令李嗣源回师，命泰宁节度使李少卿、泽州刺史董璋戍守瓦桥。李继衍看到唐朝军队的强大，回去后告诉齐王，齐王更加恐惧。癸丑日，上表请求行藩臣之礼，皇上下幽诏不允许。孔谦厌恶张宪前来，对窦卢阁说，钱谷这类小事，一个能干的官吏就能办理，魏都是根本之地，难道不重要吗？新唐尹王正言操守有余，智力不足，如果不得已让他待在朝廷，众人辅佐他，还是比专门委任方面要好。窦卢阁为他向郭崇韬进言，郭崇韬于是奏请留下张宪在东京。甲寅日，任命王正言为租庸使。王正言昏庸懦弱，孔谦认为他容易控制。李存审奏报契丹退去，又收复了新州。戊午日，敕令盐铁、杜之、户部三司都归属租庸使管辖。皇上派皇帝李存渥、皇子李继吉到晋阳迎接太后、太妃。太妃说，灵庙在这里，如果都一起走，岁时节日谁来祭祀？于是留下不来。太后到来，庚申日，皇上出城到河阳迎接。辛酉日，随太后进入洛阳。二月，祭祀朔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孔谦想要聚敛以求媚，凡是赦文所免除的，孔谦又征收。从此每次有诏令，人们都不相信，百姓忧愁怨恨。郭崇韬刚到汴州、洛阳时，很接受藩镇的馈赠，亲近的人中有人劝他，郭崇韬说，我职位兼将相，俸禄赏赐有巨万，岂会依靠外财？只是因为韦梁末年贿赂成风，如今河南藩镇都是梁的旧臣、主上的仇敌，如果拒绝，他们心里能没有恐惧吗？我只不过替国家收藏在私事罢了。等到将要祭祀南郊时，郭崇韬首先献出劳军钱10万名。在此之前，宦官劝皇帝把天下财富分成内外府，州县上贡的进入外府作为经费，方阵贡献的进入内府作为宴游和赏赐左右之用。于是外府常常空虚竭尽，没有剩余，而内府堆积如山。等到有关部门办理交祀，缺乏劳军钱，郭崇韬对皇上说，我已经倾尽家产来帮助大理，希望陛下也拿出内府的钱财来赐给有关部门。皇上沉默了好久，说，我在晋阳自有积蓄，可以让租庸运来相助。 于是取出李重涛私宅的金帛数十万来补充，军士都心怀不满，开始怨恨，有了离心。河中节度使李继林请求对安邑、解县的盐实行专卖，每季度向省府交纳课税。己卯日，任命李继林充任制置两池阙盐使。辛巳日，晋封齐王为秦王，仍不称名，不拜。郭崇韬知道李少红样样不乐，于是设置内聚使，掌管聚集三司财富，由李少红担任，希望平息他的不满。但李少红终究不高兴，只是让州县增加移送报告的烦劳。郭崇韬位兼将相，又领节度使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权势与君主相当，早晚车马挤满门口。他性格刚强急躁，遇事就发作，宠幸之人侥幸求取，多被压制，宦官憎恨他，每天在皇上面前说他的短处。郭崇韬扼腕愤怒，想要制服他们却不能。窦卢阁为说曾问他说，汾阳王郭子仪本是太原人，迁到华阴，您家在雁门，难道是他的支派吗？郭崇韬于是说，遭遇战乱，丢失了谱牒，曾听先人说上句汾阳王只是四世。窦卢阁说，那么本来就是同族祖辈。郭崇韬从此以豪门子弟自居，多甄别品评流品，提拔浮华之人，鄙弃勋旧。有人求官，郭崇韬说，很了解您的才能，但门第寒微，不敢任用，恐怕被名流讥笑。因此宠幸之人在宫内憎恨他，勋旧在宫外怨恨他。郭崇韬多次请求把枢密使让给李少红，皇上不允许，又请求分枢密院事务归内，朱思仪减轻自己的权力，但宦官的诽谤不止。郭崇韬郁郁不得志，与亲近的人谋划到自己的藩镇去躲避。那人说，不行，蛟龙失去水，蝼蚁都能制服他。在此之前，皇上想立刘夫人为皇后，但有正妃韩夫人在，太后一向厌恶刘夫人，郭崇韬也多次劝谏，皇上因此没有决定。于是亲近的人劝郭崇韬说，您如果请求立刘夫人为皇后，皇上一定高兴，内有皇后相助，那么临人宦官之流就不能作宦了。郭崇韬听从了，与宰相率百官共同上奏刘夫人应当正位中宫。癸未日，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。皇后出身寒微，显贵后专门积蓄财产，她在魏州时连柴草水果都贩卖，等到成为皇后，四方贡献都分为两份，一份呈送天子，一份呈送中宫。因此珍宝货物堆积如山，只用于抄写佛经、施舍尼姑而已。这时皇太后诰命，皇后教令与智赤并行于藩镇，藩镇奉行如一，下诏命蔡州刺史朱勤疏浚索水，以通漕运。三月己亥朔日，蜀主在仪神亭宴请近臣，酒兴正浓时，君臣和工人都脱去帽子，散开发髻，喧哗放纵。知制告京兆李归真劝谏说，君臣沉湎酒色，不忧国政，臣担心会招致北敌的图谋。蜀主不听。以四日，镇州奏报契丹将要侵犯边塞，下诏命横海节度使李少斌、北京左厢马军指挥使李从科率骑兵分道防备，天平节度使李嗣源驻守行州。李少斌本姓赵，名行时，幽州人。丙午日，加任高继兴兼尚书令，当时封南平王。李存审自认为身为诸将之首，却没有参与攻克汴州的功劳，感慨愤恨，病情更加严重，多次上表请求入朝觐见，郭崇韬压制他不允许。李存审病危，上表请求活着见到皇帝容颜才允许。当初皇帝曾与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徒手搏斗，李存贤没有使出全部技艺，皇帝说，你能胜我，我就授给你藩镇。李存贤于是奉诏只把皇帝放倒便停手。等到允许李存审入朝觐见，皇帝任命李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，十天后任命为节度使，说徒手搏斗的约定我不食言。庚戌日，幽州奏报契丹侵犯新城，勋臣害怕凌人，宦官的谗言都内心不安，藩汉内外马部副总管李嗣源请求解除兵权，皇帝不允许。自从唐末丧乱，士绅之家有的人把委任状卖给族亲姻亲，于是混淆了招募次序，以至于有旧书拜外甥侄子的，选人委诈滥于充数的很多。郭崇韬想要革除这一弊端，请求命权司精心加以考核。 当时南郊刑事官1200人，正式任命官职的只有几十人，涂改悔弃委任状的占1/10。选人有的在路上嚎哭，有的饿死在旅店。唐朝各陵墓先前被温韬盗掘，更申日任命工部郎中李图为长安按事诸陵使。皇子李继吉代替张全义判六军诸卫士。夏季四月己巳朔日，群臣上尊号为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。皇帝派客省使李炎出使蜀地，李炎极力称赞皇帝的威德，有统一天下的志向，并且说诸氏篡窃，诸侯没有秦王之举。王宗畴认为他的话侵犯了蜀国，请求杀他，蜀主不听。宣徽北院使宋光宝上言，晋王有欺凌我国的意图，应该选拔将领，训练士兵，屯驻戍守边境，积蓄粮草，修造战舰来防备他。蜀主于是任命宋光宝为梓州观察使，充任武德节度留后。乙亥日，加任楚王马殷兼尚书令。庚辰日，赐前保义留后霍彦威，姓名为李少贞。秦中晋王李茂贞去世，遗奏命其子李继衍暂代凤翔军府事。当初安邑牙将杨丽受到李继韬的宠爱，李继韬被杀后常常忧郁，想要作乱。适逢征发安邑兵3000人戍守涿州，杨丽对众人说，以前潞州兵没有戍守过边疆，如今朝廷驱赶我们到绝远边塞，大概是不想让我们留在潞州罢了。与其暴尸沙场，不如据城自守，事成可以富贵，不成也不过做群盗。于是聚集宣造攻打子城东门，焚烧抢掠市场店铺。节度副使李继科、监军张宏作弃城逃跑，杨丽自称留后，派将士上表请求授予荆节。下诏命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招讨使，武宁节度使李少荣为部署，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运为马部都指挥使，以讨伐他。孔谦借贷钱给百姓，让他们以低价折合丝偿还，多次下发文书督促州县。翰林学士承旨，权知汴州卢志上言，梁朝赵岩任租庸使时借贷勒索，结怨于百姓。陛下革故鼎新，为民除害，但有关部门没有改变他的做法，这如同赵岩复生。今年春霜伤害桑树，蚕丝产量很少，只缴纳正税，还怕百姓流亡，何况加上借贷，百姓怎能承受？臣只侍奉天子，不侍奉租庸使，敕旨尚未颁布，省牒频频下发，希望早日降下明令。皇帝不予答复。南汉主率兵入侵闽国，驻军在汀州、漳州边境上，闽人攻击他，南汉主败走。当初胡柳战役中，邻人周匝被梁国俘获，皇帝常常思念他。进入汴州那天，周匝在马前谒见皇帝，非常高兴。周匝流着泪说，臣之所以能活下来，都是梁国教坊使陈俊、内元哉皆使楚德元的力量，希望向陛下祈求两个州来报答他们。皇帝答应了。郭崇韬劝谏说，陛下与之共同夺取天下的都是英豪忠勇之士，如今大功刚成，封赏未及一人，而现以邻人为刺史，恐怕失去天下人心，因此没有执行。过了一年，邻人多次提起，皇帝对郭崇韬说，我已经答应了周匝，让我羞愧见这三个人，你的话虽然正确，但应当为我委屈心意来实行。五月壬寅日，任命陈俊为锦州刺史，楚德元为献州刺史。当时清军中有跟随皇帝百战而未得到刺史的，没有不愤慨叹息的。乙巳日，又见一大夫薛昭文上书，认为各道僭越窃据的还有很多，征伐的谋划不可立即停止。再者，士族长久跟随征伐，赏赐供给不丰厚，贫乏的很多，应当用四方贡献以及南郊祭祀的剩余更加颁赏。再者，河南各军都是梁国的精锐，恐怕间窃之国暗中用厚利引诱他们，应当加以安抚。再者，户口流亡的应当减轻徭役，薄敛赋税来安济他们。再者，土木不及的工程应当加以裁减省并。又请求选择空地放牧马匹，不要让他践踏京郊百姓的田地。都不听从。戊申日，蜀主遣送李炎回去。当初皇帝趁李炎入蜀，让他用马匹换取宫中的珍玩，而蜀国法令禁止仅起珍奇进入中原，只有粗劣的才允许输入中原，称为入草物。李炎回去后报告此事， 皇帝发怒说，王衍难道能免于成为入草之人吗？李严于是对皇帝说，王衍年幼痴呆荒纵，不清理政务，赤烛疏远，故旧老臣，亲近小人。他掌权的大臣王宗弼、宋光嗣等人产于专横，贪财无厌，咸于颠倒，刑罚赏赐混乱，君臣上下专以奢侈淫逸相崇尚。依臣看来，大军一旦压境，就会土崩瓦解，可以翘足等待。皇帝深以为然。皇帝因为潞州叛乱的缘故，庚戌日下诏命令天下州镇不得修筑城墙，疏通城壕，全部拆毁防御器械。壬子日，新任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、藩汉马部总管李存审在幽州去世。李存审出身贫寒，常常告诫儿子们说，你们的父亲年轻时提着一把剑离开家乡，40年间官位达到将相，其间万死一生的情况不止一次，剖开骨头取出箭头的事情共有100多次。于是把取出的箭头交给他们，命令收藏起来，说，你们出生在富贵人家，应当知道你们的父亲是这样起家的。幽州报告契丹将要入侵，贾银日任命横海节度使李少斌担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，率领大军渡河北上。契丹军队驻扎在幽州东南城门之外，骑兵到处都是，粮饷运输大多被他们抢掠。壬戌日任命李继衍为凤翔节度使。乙丑日任命暂时代理归义留后曹义金为节度使。当时瓜州、沙州与吐蕃杂居，曹义金派遣使者从小道上贡，所以任命他。李嗣源大军的前锋到达潞州，天色已晚，军队刚刚安顿好，张廷运率领部下100多名壮士越过壕沟，攀上城墙，守军无法抵御，立即展开城门，放各路军队进城。等到天亮，李嗣源和李少荣到达时，城池已经被攻下了，李嗣源等人很不高兴。丙寅日，李嗣源上奏潞州平定。六月丙子日，在镇国桥将杨丽及其党羽处以折刑。潞州的城墙又高，城壕又深，皇帝命令夷平他们。丙戌日，任命武宁节度使李少荣为归德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留在宫中担任警卫，宠幸礼遇非常优厚。皇帝有时和太后、皇后一同到他家。皇帝有一个宠爱的妃子，容貌美丽，曾经生过儿子，刘后很嫉妒她。恰好李少荣丧妻，一天在宫中侍奉时，皇帝问李少荣，你再娶了吗？
我替你求婚。
刘后于是指着那个宠妃说，陛下可怜李少荣，为什么不把他赐给他？皇帝难以说不可以，微微点头答应。刘后催促李少荣拜谢，等到拜完起身，再看那个宠妃已经用轿子抬出宫了。皇帝因此假托生病，好几天不吃饭。壬辰日，任命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，代替李存审担任藩汉内外马部总管。秋季七月壬寅日，蜀国任命礼部尚书许济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孔谦又向郭崇韬说王正言的坏话，又用丰厚的财物贿赂邻人宦官，谋求租庸使的职位，最终没有得到，心中快快不乐。癸卯日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。皇帝发怒，认为他逃避事务，要将他法办，紧进营救，得以免罪。后梁时期掘开的黄河连年给曹州、蒲州造成祸患。甲辰日，命令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率汴州、华州的士兵堵塞决口。
不久又决口了。
庚申日，在新州设置威塞军。契丹依仗自己强盛，派遣使者到皇帝那里要求得到幽州来安置卢文敬。当时东北各彝族都臣服归属契丹，只有渤海没有归服。契丹主计划入侵，恐怕渤海从背后牵制，于是先发兵攻打渤海的辽东，派遣他的将领突馁和卢文敬占据瀛州、平州等地来侵扰燕地。八月戊辰日，蜀主任命右定远军使王宗鄂为招讨马部使，率领21军驻扎扬州。乙亥日，任命长直马军使林思鄂为昭武节度使，戍守利州以防备后唐。租庸使王正言患风疾，精神恍惚，不能处理政事，景进多次提及此事。癸酉日，任命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，又威卫大将军孔循为副使。孔循就是赵英恒，后梁灭亡后恢复了他的姓名。孔谦从此得以推行自己的主张，加重赋税， 紧急征收来满足皇帝的欲望，百姓无法维持生计。癸未日，赐给孔谦称号为丰才善国功臣。皇帝又派遣使者李彦筹进入蜀国，九月己亥日到达成都。癸卯日，皇帝在近郊打猎。当时皇帝多次出外游猎，随从的骑兵损害百姓的庄稼，洛阳令和则藏在草木丛中等皇帝到来，拦住马进谏说，陛下征收赋税已经很急迫，现在庄稼将要成熟，又践踏他们，这让官吏如何治理，百姓如何生活，臣希望先赐我一死。皇帝安慰他并让他离开。何泽是广州人，契丹攻打渤海没有功劳而返回。蜀国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畴因为蜀主丧失德性，与王宗弼谋划废立，王宗弼犹豫不决。庚戌日，王宗畴忧愤而死。王宗弼对枢密使宋光嗣、景润成等人说，王宗畴叫我杀掉你们，今天没有忧患了。宋光嗣等人伏地哭泣谢罪。王宗弼的儿子王承班听说后对人说，我家难免灾祸了。乙卯日，蜀主任命前镇将军节度使张武为狭路应援招讨使。丁巳日，幽州报告契丹入侵。冬季十月辛未日，天平节度使李存霸、平卢节度使伏羲上言，所属州多次声称直接接到租庸使的文书指挥公事，使司完全不知道，扰乱了规程。租庸使上奏，近来的惯例都是直接下达。敕令说，朝廷旧例制敕不下达道之郡，州牧郡守不专擅上奏陈述，现在两道所奏是本朝旧规，租庸使所陈述是伪良的进士，从今以后知郡除非是进奉，都必须由本道转呈奏报，租庸征收催办也必须发公文给观察使。虽然有这道敕令，最终没有实行。议定报告契丹入侵。蜀国宣徽北院使王承修请求挑选各军中骁勇的士兵12000人，设置驾下左右龙武步骑40军，兵器装备的赏赐供给都比其他军优厚，任命王承修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，以副将安仲霸为副手，老将们无不感到愤慨耻辱。安仲霸是云州人，用狡诈谄媚贿赂侍奉王承修，所以王承修喜欢他。吴越王钱镠又恢复向本朝进贡的职责，壬午日，皇帝沿袭后梁的官爵任命他。钱镠贡献丰厚的财物并贿赂权要，请求赐予金印御册，下诏时不直呼其名，称国王。有关部门说，旧例只有天子用御册，王公都用竹册，又不是四夷没有封国王的。皇帝都去意顺从钱镠的意思。吴王到白沙观看楼船，改白沙名为银銮镇。徐温从金陵来朝见，在此之前，徐温任命亲信官吏翟虔为阁门、宫城、武备等使，让他侦查吴王的起居，翟虔防范限制吴王非常严厉。到这时，吴王对徐温说语为水，徐温问他原因，吴王说，翟虔父亲的名字我避讳已经习惯了。于是对徐温说，公的忠诚是我所知道的，然而翟虔无礼，宫中及宗室所需要的很多东西都得不到。徐温叩头谢罪，请求斩杀他，吴王说，斩杀就太过分了，流放到远处就可以了，于是将他流放到抚州。11月，蜀主派遣他的翰林学士欧阳斌来访问。欧阳斌是衡山人，又让李彦筹东还。癸卯日，皇帝率领清军在伊阙打猎，命令随从官员拜谒梁太祖的坟墓。经历险峻的山路，连续多日不止，有时夜间合围，士兵坠落山崖深谷而死，以及受伤的人很多。丙午日，回宫。蜀国因为与后唐和好，撤销了威武城的戍守，赵关红叶等24军回成都。戊申日，又撤销武定、武兴、招讨刘乾等37军。丁巳日，赐给护国节度使李继林铁券，任命他的儿子李令德、李令熙都为节度使，几个儿子刚能穿衣的就被授予官职，恩宠在各藩镇中居于首位。庚申日，豫州报告契丹入侵。辛酉日，蜀主撤销天雄军招讨，命令王承谦等29军回成都。12月乙丑朔日，蜀主任命右仆射张格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当初张格获罪时，中书吏王鲁柔趁他危难时逼迫他，等到他再次担任宰相掌权时，杖杀了王鲁柔。 许继对人说，张公才能高而见识浅，杀了一个王鲁柔，其他人谁还敢自保，这是招致祸患的开端。蜀主撤销荆州的屯戍，命令王承勋等七军回成都。几次日，命令宣武节度使李嗣源率领宿卫兵37000人前往汴州，于是到幽州抵御契丹。庚午日，皇帝和皇后到张全义府邸，张全义大摆贡献。酒喝得畅快时，皇后上奏说，妾幼年失去父母，看到年长者就思念他们，请求把张全义当作父亲侍奉。皇帝同意了。张全义惶恐坚决推辞，再三强迫他，最终接受了皇后的跪拜，又贡献财物谢恩。第二天，皇后命令翰林学士赵凤起草书信感谢张全义。赵凤秘密上奏，自古以来没有天下的母亲拜人臣为父亲的。皇帝赞赏他的正直，但最终还是这样做了。从此，皇后与张全义每天派遣使者往来问候，馈赠不断。当初唐僖宗、昭宗时代，宦官虽然是圣，从未有持节担任节度使的。蜀国安仲霸劝说王承修请求担任秦州节度使，王承修对蜀主说，秦州有很多美丽的女子，请为陛下挑选进献。蜀主同意了，庚午日任命王承修为天雄节度使，封鲁国公，以龙武军作为王承修的牙兵。乙亥日，蜀主任命前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。徐延琼以外戚身份取代王宗弼，位居老将之上，众人都不服。壬午日，北京报告契丹入侵兰州。辛卯日，蜀主改明年，年号为咸康。卢龙节度使李存贤去世。这一年，蜀主改封普王王宗仁为魏王，雅王王宗禄为幽王，包王王宗济为赵王，荣王王宗智为韩王，新王王宗泽为宋王，彭王王宗鼎为鲁王，中王王宗平为薛王，资王王宗特为莒王，王宗禄、王宗智、王宗平都被免去军使职务。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中同光三年，已有公元925年。春季正月甲午朔日，蜀国大赦。丙申日，敕令有关部门改葬昭宗和少帝，最终因为费用不足而停止。契丹入侵幽州。庚子日，皇帝从洛阳出发。庚戌日，到达新唐。下诏命令平卢节度使伏袭修筑酸枣的远堤，来防御黄河决口。当初李嗣源北征，路过新唐，东京仓库中有供皇帝使用的精细铠甲，李嗣源发公文给副留守张宪索取500套，张宪因为军事行动来不及上奏，就给了他们。皇帝发怒说，张宪不遵奉诏令，擅自将我的铠甲给李嗣源，是什么意思？罚张宪1个月的俸禄，命令他亲自到军中取回铠甲。皇帝因为义武节度使王都要入朝，想要修建球场，张宪说，这里把行宫宫阙的庭院当作球场，前年陛下在这里即位，那个祭坛不可毁坏，请在宫西修建球场。过了几天没有建成，皇帝命令毁掉即位坛。张宪对郭崇韬说，这个祭坛是主上用来祭祀上帝，开始承受天命的地方，怎么能够毁掉它？郭崇韬不慌不忙地对皇帝说了，皇帝立即命令2个月后毁掉它。张宪私下对郭崇韬说，忘记上天，背弃根本，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。二月甲戌日，任命恒海节度使李少斌为如龙节度使。丙子日，李嗣源上奏在涿州打败契丹。皇上忧虑契丹的威胁，与郭崇韬商议，认为有威望的旧将几乎都已凋零，李少斌的职位和声望向来不高，想调李嗣源镇守真定，作为李少斌的声援。郭崇韬认为这样很有利。当时郭崇韬兼任真定节度使，皇上想调郭崇韬镇守汴州，郭崇韬推辞说，臣在内执掌枢密机要，在外参与大政，富贵已极，何必再领藩镇？况且群臣中有人跟随陛下多年，身经百战，所得不过一个州，臣没有汗马功劳，只是因侍从左右，时常协助谋划，才达到这个地位，常常感到不安。如今趁委任功臣贤才之机，让臣得以解除节度使的职务，这正是臣的大愿。而且汴州是关东的交通要道，地域富庶，人口众多，臣既然不到治所，只是让他人代理职务，与空城有什么不同？这并不是巩固国基的办法。皇上说，朕深知你的忠诚，然而你为朕谋划， 袭取汶阳，稳固黄河渡口，然后从此路程须直趋大梁，成就朕的帝业，难道百战之功可比吗？如今朕贵为天子，怎能让你没有尺寸之地呢？郭崇韬坚决推辞不止，皇上于是答应了他。庚辰日，调李嗣源为承德节度使。南汉主听说后唐帝灭亡了梁国而恐惧，派遣宫院使何慈入朝进贡，并窥探中原的强弱。甲申日，何慈到达魏州。等到返回时，说后唐帝骄奢淫逸，不理政事，不值得畏惧。南汉主非常高兴，从此不再与中原交往。后唐帝生性好胜，不愿大权落入臣下手中，进入洛阳之后，听信邻人宦官的谗言，颇为疏远，猜忌旧将。李嗣源家在太原，三月丁酉日，上表请求任命魏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衙马步都指挥使，以便照顾其家。皇上发怒说，李嗣源握有兵权，占据大镇，军政大权由朕掌握，怎能为他儿子奏请？于是贬李从珂为突骑指挥使，率领数百人戍守石门镇。李嗣源忧虑恐惧，上章申辩，过了很久才得以解除。辛丑日，李嗣源请求到东京朝见，皇上不许。郭崇韬因李嗣源功高位重，也忌惮他，私下对人说，总管令公不是长久居于人下之人，皇家子弟都比不上他。秘密劝皇上召他入宫宿卫，解除他的兵权，又劝皇上除掉他，皇上都没有听从。即有日，皇上从新唐出发，从德胜渡过黄河，经过阳村、七城，观看从前作战的地方，指点给群臣看，以此为乐。洛阳宫殿宏伟深邃，宦官想要皇上增加嫔妃人数，假称宫中夜晚有鬼物出现。皇上想要让符咒师来驱除，宦官说，臣过去在咸通潜伏年间侍奉天子，那时六宫贵贱不下万人，如今夜庭大半空虚，所以鬼物能在这里游荡。皇上于是命宦官王允平、邻人景静挑选民间女子，远到太原、幽州、镇州来充实后宫，不下3000人，不问他们从哪里来。皇上从新唐返回时，用牛车装载，连绵不绝，充满道路。张宪上奏，各营妇女逃亡的有1000多人，恐怕是随从诸军携带藏匿而走。其实他们都进了皇宫。庚辰日，皇上到达洛阳。辛酉日，下诏重新以洛阳为东都，新唐府为邺都。夏季四月癸亥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当初五台山僧人程慧用妖妄之言迷惑人，自称能降服天龙，呼风唤雨。皇上尊敬信任他，亲自率领后妃及皇帝、皇子向他跪拜，程慧安然坐着不起身，群臣没有敢不拜的，只有郭崇韬不拜。当时大旱，皇上从邺都迎接程慧到洛阳，让他祈雨，世人百姓早晚瞻仰，几十天没有下雨。有人对程慧说，官家因师父祈雨没有应验，将要烧死你。程慧逃走，惭愧恐惧而死。庚寅日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胤去世。太后自从与太妃分别后，常常恍惚不乐，即使眼前充满娱乐玩物，也未曾开言。太妃与太后分别后，也郁郁成疾。太后派中使携带医药在道路上接连不断，听说太妃病情加重，就吃不下饭，又对皇上说，我与太妃恩情如兄弟，想亲自去探望她。皇上因天气暑热，路途遥远，苦苦劝谏，很久才作罢，只派皇帝李存渥等人前去迎候侍奉。五月丁酉日，北都奏报太妃去世。太后悲伤的连续几天不吃东西，皇上宽慰劝解，不离左右。太后从此得病，又想亲自去参加太妃的葬礼，皇上竭力劝谏才阻止。闽王王审之卧病，命其子节度副使王延汉暂代主持军府事务。从春夏以来大旱，六月壬申日才开始下雨。后唐帝苦于暑热潮湿，在宫中寻找高爽清凉之处都不合意。宦官于是说，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兴庆宫楼观数以百计，如今陛下竟没有避暑的地方，宫殿的盛况还比不上当时公卿的宅地。皇上于是命宫院使王允平另外修建一座楼阁来避暑。宦官说，郭崇韬常常皱眉头，因为孔谦说经费不足，恐怕陛下即使想营建，最终也不能实现。皇上说，朕自己用内府的钱，不涉及经费。然而还是担心郭崇韬劝谏， 派中使告诉他说，今年盛暑异常，朕从前在黄河边与良人相聚，行营低洼潮湿，披甲骑马，亲自抵挡箭时，还没有这样暑热。如今身处深宫之中，却暑热难当，怎么办？郭崇韬回答说，陛下从前在黄河边强敌未灭，深念仇耻，虽有盛暑也不放在心上，如今外患已除，天下归服，所以即使有针台弦管也还觉得闷热。陛下倘若不忘艰难之时，那么暑气自然消退。皇上沉默不语。宦官说，郭崇韬的宅地与皇宫无异，难怪他不知道至尊的热。皇上最终还是命王允平营造楼阁，每天一使万人，花费巨万。郭崇韬劝谏说，如今两河地区水旱灾害，军粮不足，希望暂且停止劳役，等待丰年。皇上不听。后唐帝将要讨伐蜀国，辛卯日下诏在全国搜括购买战马。吴国镇海节度判官楚州团练使陈彦谦有病，徐志告担心他的遗言涉及继承之事，派人送去医药金帛，在路上接连不断。陈彦谦临终时秘密留下遗书给徐温，请求让徐志告所生的儿子作为继承人。太后病重。秋季七月甲午日，承德节度使李嗣源因边境事务稍微平息，上表请求入朝探望太后，皇上不许。壬寅日，太后去世。皇上悲伤过度，五天后才进食。八月癸未日，用杖刑处死河南令罗贯。当初罗贯任礼部员外郎，性格刚强正直，被郭崇韬所知遇，任用为河南令，处理政务不必权豪，临人宦官的请托书信堆满案几，一概不予答复，都拿来给郭崇韬看。郭崇韬上奏这些事，因此临人宦官切齿痛恨。河南尹张全义也因罗贯高傲而厌恶他，派婢女向皇后告状，皇后与临人宦官一起诋毁他，皇上含怒未发。恰逢皇上亲自去寿安查看昆陵的一夫，道路泥泞，桥梁多毁坏。皇上问主管者是谁，宦官回答说是河南。皇上发怒，将罗贯关进监狱，狱吏拷打，体无完肤，第二天传诏杀了他。郭崇韬劝谏说，罗贯因乔道不修而获罪，按法律不至于死罪。皇上发怒说，太后凌驾即将出发，天子早晚往来，乔道不修，你说他没有罪，这是结党。郭崇韬说，陛下以万圣之尊，因一介县令而发怒，使天下人说陛下执法不公，是臣的罪过。皇上说，既然是您所爱的，任凭您裁决。溥仪起身进入宫中，郭崇韬跟随他论奏不止。皇上亲自关上殿门，郭崇韬不得进入。罗贯终于被处死，暴尸府门，远近都认为冤枉。丁亥日，派遣吏部侍郎李德修等人赐给吴越国王御册、金印、红袍、御衣。九月，蜀主与太后、太妃游览青城山，经过丈人关、上清宫，于是到彭州阳平化、汉州三穴山而返回。乙未日，立皇子李继即为魏王。丁酉日，后唐帝与宰相商议讨伐蜀国，威胜节度使李少卿一向谄媚侍奉宣徽使李少红，李少红推荐说，李少卿有盖世奇才，即使孙武、吴起也不如他，可以担当大任。郭崇韬说，段宁是亡国之将，奸邪谄媚无与伦比，不可信任。众人推举李嗣源，郭崇韬说，契丹正强盛，总管不可离开和硕。魏王地位当为楚父，尚未立下特殊功勋，请依照旧例，让他担任伐蜀都统，以成就其威名。皇上说，儿子年幼，怎能独自前往，应当为他找个副手。接着又说，没有人能代替你。庚子日，任命魏王李继即充任西川四面行营都统，郭崇韬充任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治等使，军事全部委托给他。又任命荆南节度使高继兴充任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凤翔节度使李继衍充任都公军转运应接等使，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任行营副招讨使，陕州节度使李少琛充任番汉马步军都排阵斩卓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，西京留守张云充任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，化州节度使毛章充任左厢马步都虞候，滨州节度使董章充任右厢马步都虞候，客省使李延充任西川管内招抚使，率领六万军队讨伐蜀国， 同时诏令高继兴自行攻取夔、中、万三州作为管辖区域。都统设置中军，任命供奉官李从袭充任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，高平李廷安、吕之柔充任魏王府通业。辛丑日，任命工部尚书任桓、翰林学士李瑜一同参与都统军机。自从六月甲午日下雨，很少见到太阳和星星，江河百川都泛滥，共75天才天晴。郭崇韬因北都留守孟知祥有举荐引用的旧恩，临行前对皇上说，孟知祥诚信宽厚有谋略，如果得到西川而需要挑选主帅，没有人超过此人。又推荐邺都副留守张宪谨慎稳重有见识，可以任宰相。戊申日，大军西行，蜀国安仲霸劝王承休请蜀主东游秦州。王承休到任后就拆毁府署，修建行宫，大兴劳役，强取民间女子教习歌舞，画成图像送给韩昭，让他对蜀主说。又进献花木图，大力称赞秦州山川风土之美。蜀主准备去秦州，群臣劝谏的很多都不听从。王宗弼上表劝谏，蜀主将他的表彰扔在地上。太后流泪不尽时，劝阻他也不能阻止。前秦州节度判官蒲雨清上表将近2000字，大略说，先帝艰难创业，想传之万世。陛下从小到大生长在富贵之中，沉迷女色美酒。秦州人口混杂羌胡，地方多瘴疠，万人困于奔驰，郡县疲于供应。凤翔长期为仇敌，必然产生事端。唐国政通和好，恐怕产生猜疑。先皇不曾无故游乐，陛下随意频繁离开宫阙。秦始皇东巡，銮驾未还；隋炀帝南巡，龙舟不返。蜀都强盛，雄势邻邦，边境无烽火之余，境内却有复兴之患，百姓失业，盗贼公然横行。从前李氏屈服于桓温，刘禅投降于邓艾，山河险固，不足一世。韩昭对蒲雨清说，我收下你的表彰，等主上西归，会叫玉立一字一句问你。王承秀的妻子严氏貌美，蜀主与他私通，所以决意想去。冬季十月，排阵斩卓使李少琛与李严率领3000骁骑、10000步兵为前锋，招讨判官陈毅到宝鸡，称病请求留下。李瑜厉声说，陈毅见利则进，畏难则止。如今大军涉险，人心容易动摇，应当斩首示众。从此军中没有人敢犹豫观望。陈毅是冀州人。癸亥日，蜀主率领数万人从成都出发，甲子日到达汉州。五星节度使王承杰报告唐兵西上，蜀主认为群臣同谋阻止自己，仍不相信，大言说，我正要显示军威。于是东行，在路上与群臣赋诗，毫不放在心上。丁丑，李少琛攻打蜀国的威武城，蜀国指挥使唐景思率军出城投降，城使周彦英等人知道守不住，也投降了。唐景思是秦州人，缴获城中粮食20万斛。李少琛放走了10000多溃败的士兵，然后日夜兼程赶往凤州。李严飞书告知王承杰，李继言把凤翔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供应军队，仍然不够，人心忧虑恐慌。郭崇韬进入散关，指着那里的山说，我们如果进兵不能成功，就再也回不到这里了，应当尽力决一死战。如今粮草运输即将耗尽，应当先攻取凤州，利用那里的粮食。众将领都说，蜀地险要坚固，不可长驱直入，应当按兵不动，观察时机。郭崇韬问李瑜，李瑜说，蜀人苦于他们君主的荒淫，没有人为他效力，应当趁他们人心离散，如风驰电掣般进攻，他们都会吓破胆，即使有险要之地，谁肯为他们坚守？兵事不可拖延。当天李少琛送来捷报，郭崇韬很高兴，对李瑜说，您料敌如此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。于是日夜兼程前进。戊寅，王承杰带着凤新文福四州的印信符节迎接投降，得到士兵8000人，粮食40万斛。郭崇韬说，平定蜀国是必然的了。随即以都统的文书命令王承杰代理五星节度使。己卯，蜀主到达利州，威武城的败兵逃回，这才相信唐军真的来了。王宗弼、宋光嗣对蜀主说，东川山南的兵力还很完整， 陛下只要用大军扼守利州，唐人怎么敢孤军深入？
蜀主听从了。
庚辰，任命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、王宗衍兼侍中王宗玉为三招讨，率兵30000迎战。跟随御驾的军队从绵州、汉州到深度，千里相连，都怨恨愤怒，说龙武军的粮食赏赐比别的军队多一倍，别的军队怎么能抵御敌人？李少琛等人经过长举，新州都指挥使程凤廉率领所部500兵前来投降，并且请求先修治桥梁栈道以等待唐军，因此行军没有险阻的忧虑。星四，新州刺史王承建弃城逃跑，李少琛等人攻克新州，郭崇韬任命唐景思代理新州刺史。已有成州刺史王承甫弃城逃跑，李少琛等人与蜀国三位招讨在三泉交战，蜀兵大败，斩首5000级，其余部众溃散逃跑，又在三泉缴获粮食150000斛，从此军粮充足。戊子，在昆陵安葬真简太后。蜀主听说王宗勋等人战败，从利州日夜兼程向西逃跑，拆断了举百斤的浮桥，派中书令判六军诸卫士王宗弼率领大军守利州，并且命令斩杀王宗勋等三位招讨。李少琛昼夜兼程赶往利州。蜀国武德留后宋光宝给郭崇韬写信，请求唐兵不要入境，当率所辖地区归附，如果不按约定，就被称决战以报答本朝。郭崇韬回信安抚接纳他。己丑，魏王李继吉到达新州，宋光宝以子绵建龙蒲五州，武定节度使王承照以阳彭毕三州，山南节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开通渠灵五州，接州刺史王承岳以接州，
全部投降。
王承照是王宗侃的儿子，其余城镇都望风归附。天雄节度使王承修与副使安仲霸谋划突然袭击唐军，安仲霸说袭击如果不能取胜，那么大事就完了。蜀中精兵100000，天下险要坚固，唐兵虽然勇猛，怎么能直渡剑门呢？但您受国恩，听到国家有难不可不负，我愿意与您一起西行。王承修一向亲近信任他，认为说得对。安仲霸请求贿赂羌人买通文州、福州的路回去，王承修听从了，让安仲霸率领龙武军以及招募的士兵12000人跟从。将要出发时，州人在城外践行。王承修上路后，安仲霸在马前跪拜说，国家竭力才得到秦陇之地，如果随开府回朝，谁应当留守这里？
开府走吧，我请求为您留守。
王承修已经上路，无可奈何，于是与招讨副使王宗瑞从文州、福州向南走。这些地方都是不毛之地，羌人抢劫他们，边战边走，士兵冻饿，等到达茂州时只剩下2000多人了。安仲霸于是以秦陇之地来投降。高继兴常想攻取三峡，畏惧蜀国狭路招讨使张武的威名，不敢进军。到这时，乘着唐兵的声势，派他的儿子行军司马高从诲代理军府事务，自己率领水军上三峡攻取施州。张武用铁索截断江路，高继兴派勇士乘船去砍铁索，恰好大风刮起，船被铁索挂住，不能进退，箭石交下，击毁了他的战船，高继兴乘青州逃走。不久听说北路失陷失败，派使者带着魁中万三州到魏王那里投降。郭崇韬给王宗弼等人写信，为他们陈述利害。李少琛还没到利州，王宗弼就弃城带兵向西返回。王宗勋等三位招讨在白乐追上王宗弼，王宗弼从怀中取出诏书给他们看，说宋光嗣让我杀你们，于是相抱而哭，合谋向唐军送款投降。